进入迦南，这是上帝的命定，这是神给他儿女的一个福分。神不要我们在埃及为奴之地来劳苦叹息，神也不要我们在旷野这样的漂流，神要我们真正进入他的应许之地。这是在创世纪十二章就已经告诉我们了。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地是哪里呢？这个地就是迦南地。对你我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上帝掌权之地，这是一个神祝福之地，这是一个属灵里面的牛奶与蜜之地。这个地跟我们过去，无论是我们所待的埃及代表了这个世界，或者是代表一种旷野，那一种不毛之地都不一样。这个地方是神命定给我们的产业，这个地方我们才能得最深的安息。所以我们谈到要进入迦南是人生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但如此，当我们进入迦南的时候，确实出乎我们的意外。我们可能以为迦南地大概就是好像牛奶与蜜，既然这样物产丰富，既然这样大概我们可以坐等天上掉馅饼，大概这样的话我们从此进入人生的保险柜。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进入迦南地是基督徒得胜，是基督徒成圣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充满了征战，但是这些征战我们不用惧怕，因为神是那位军队的元帅，因为神他已经得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他要我们做的只是跟随他，跟着这个元帅，再坚固的耶利哥也会倒下来。神要我们透过这一段时间的操练，为的是真正进入安息。真正的安息是在得胜之后，是在我们这个人完全被心意更新而改变，以至于我们可以来承受上帝永恒性的国度。如果没有经过迦南这一段的征战，我们里面很多的旧我老我，我们没有办法脱去，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明白上帝的大能。所以迦南地也是一个征战之地。那么上一次我们特别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是那位元帅呢？约书亚记第五章让我们看到耶和华自己是他军队的元帅，所以我们的神也被叫做万军之耶和华神。他是军队的元帅，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自己的灵方能成事。那么今天这一堂我们特别要谈到，在战场上你除了要认定谁是元帅之外，还有一件事同样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到底谁是我们的敌人。我如果记得不错，以前我们伟大领袖还讲过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大概好像毛选第一卷大概就出来这个问题。当然世界上的人他们大概也想要搞清楚，不过常常敌人朋友，所谓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美帝国主义，一会儿是美国这个友人，一会儿是美国敌人，也搞不太清楚。所以我跟大家关系也有点微妙，一会儿你看我敌人，一会儿看我朋友。我的意思就是，但是在属灵的战场上面，我们确确实实需要知道谁是真正的仇敌，谁是真正的仇敌。我刚刚提到人生这两样很重大的事情，其实你仔细想，你所有的事情加在一块儿，大概要解决就是这两件事。一件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简化把它看作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说身体万万不能出状况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天大的事情大不过，都跟身体一比好像都是小事。 你为考试没有过纠结，你为明天没有工作纠结，你为这个人的一个眼神纠结，你为别人一句话纠结，但是想到最后你说搞了半天，如果身体出了状况，这一切又什么意思呢？所以呢，先顾好我的身体，先把我的身体好好弄好，道理是非常正确。不过可能你忘记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只是简单的表达在身体里面？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么非常对不起，也非常可惜。其实这个身体你再怎么顾，好像台湾的这个棺材铺的主题曲一样，台湾棺材铺的主题曲，我想要问一下，求证一下，我听说就是这条歌题目就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反正你今天不来明天不来，他总有一天等到你，他一点都不怕。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生你应该了解，显然生命不是简单的指我们的身体的状况。身体我们有一堂在这里特别提过生命的债师，圣经很清楚讲到真正的圣经里面谈到我们的生命，重点是讲到我们的 soul， 就是中文英文把它翻作 spirit， 中文把它翻作灵。所以耶稣说，我来了为要叫羊得生命，得 soul， 得那个灵。反而圣经里面谈到用身体，这个所谓 bios，就是现在大家那个 biology， 那个所谓生物性的那个身体，在圣经里面谈的少之又少，比例非常少。圣经里面谈到人的生命包含三个部分：灵、魂、体。灵首位是谈的最多的，因为我们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是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跟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大概差不太多，不过我们比他们稍微聪明一点，比他们稍微高等一点，我们叫自己叫高等动物。其实这是大大的把我们自己贬低。我们带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身体指向生命，就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连身体尚且需要顾好，难道我们对我们的灵魂可以完全无所谓吗？信仰，真正的信仰是告诉我们到底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为什么要活。所以第二件事情你会发现，身份，什么叫做身份呢？其实它必然是一种相对应的关系。比如说你在德国拿到一个德国的身份，什么意思？就是你相对于德国的法律，你变成合法在这里可以居住。如果你没有这一个身份的话，你在这里你就发现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所谓合法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每一位，我们都知道我们很看重身份。我有一堂信息特别用身份这个题目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中国人好像天然有一种身份焦虑。一方面我们好像发现我们漂流四海，在中国流行叫做一等就漂洋过海，那么二等北京上海，三等深圳珠海，有人补充四等西藏青海。那总而言之，如果什么都没有干脆跳海。所以好像很奇怪，我们好像天然里面有一种身份焦虑。一方面你看我们中国人遍布世界各地啊，所谓人往高处走，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能够展开我们人生，能够有好一点的环境，好一点的这个无论是教育也好，医疗也好，包括我们吃的食品也好，呼吸的空气也好，当然我们常常也为我们下一代着想，我们这一代苦一点没有关系，我们的下一代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好像能够展翅高飞，为他们尽可能的创造条件。我前不久在一个旅行里面，旅程里面，我们整个车上面，因为路上的时间很长，所以大家轮流来讲见证，我就听到很多非常让人揪心的见证。 很多会提到他们当年是怎么来到欧洲的土地，用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踏遍千山万水，通通都是千千万万。但是常常有时候回头一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其中的各种的惊心动魄的经历难以为外人所道，期间多少的眼泪叹息痛苦。前不久还有一辆车在美国被发现，那个宝马车的后车厢打开，三具尸体，我们同胞两女一男就死在那个宝马车的后备箱里面。他们是从墨西哥那边经过了边境已经过来了，结果呢要到达洛杉矶的当中呢就被遗弃在路旁，打开一看呢，三具尸体。这种悲剧其实你要再往前追溯，大概200年前都可以追溯。我们北边叫做闯关东，南边叫做下南洋，我们总是想尽办法给自己的人生走出一条路来，为的是什么呢？一面走路一面希望我们能够得一个身份，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身份呢，我们终究还是一声叹息，好像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实现我们的梦想。无论你的梦是美国梦、德国梦，或者人生什么样的梦，好像总而言之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指向什么呢？关系，真正的关系在哪里呢？为什么很多人叹息？我跟师母有一次我们到意大利去，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很多人真的流着眼泪告诉我们，我们吃尽千辛万苦终于搞定身份，但是现在发现有一样事情，我们的小孩看到我们不叫爹不叫妈，不叫。为什么呢？小孩也觉得很委屈啊，我年少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你们说你们出国去了，然后呢我们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领我们长大，结果呢过了十几年，你们身份搞定了，店开起来，钱赚到了，你们现在要我们来了，那我们一来以后呢，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小朋友，我们失去了这个家乡习惯的那些的这个环境，现在到了意大利，我们书也不会念，我们这个话也不会讲，所以呢非常的，当然跟父母也没有感情，因为十多年他们该在身边的时候父母不在，所以有一天等到你接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也不要你，跟你毫无感情。所以那一次我跟师父呢，我们天天那个营会里面的每一天都两三点才睡觉，为什么？一个家长一个家长来跟我们谈，到最后都归纳为一句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们如果知道是今天这样的境况了，我们根本那个时候我们是九死一生才跑来。我想呢这两样是的是人生里面非常重要，也许第二样更指向那个意义，你的人生到底意义在哪里。但是最感恩的是有一位耶稣基督，他来真正解决这两样。耶稣说，我来了为要叫羊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第二样呢，耶稣说叫一切信他的，凡信他的就是接待他名的，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是直到一个最密切的关系被建立起来，你会发现只有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你可以叫你所敬拜的那个对象叫他阿爸 Father，叫他父亲。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个最深的关系被建立起来。我们的身份不再是在人的眼中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啊。中国以前常常有些顺口的很好玩的，说女孩子要嫁人，大概啊，这个大概嫁到最中国人好像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排比较后面啊，排什么皇军啊、美军啊、日军啊，总而言之通通都那个啊。但是你会发现人的眼光人的说法都会改变，唯有一样是永恒不变，就是那位跟我们立了永约的上帝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他认我们是他的儿女，就认我们到底。何等感恩，这个叫做 The Good News， The Gute Nachricht， 那个真正的福音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想到当上帝要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为奴之地，然后借着约书亚再把百姓带进迦南，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呢？进入迦南，我们上次讲到玛撒面对一场战争，那个最坚固的耶利哥城，难道上帝要捉弄我们吗？难道上帝要虐待我们吗？难道上帝就让看我们好玩，就让我们天天在这样的起起伏伏里面吗？断然不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靠主的恩典，耶利哥城在他们面前倒下了。这件事情是上个世纪中东考古当中一件大事，我们在上次谈到这个耶利哥的古城今天还矗立在那里，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的话，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历史的见证，外墙向外倒，内墙向里倒，这个在考古学上是根本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件事情。这么坚固的耶利哥城，在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吗？在以色列人面前倒下去。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二场战争，第二场战争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爱城，爱城，爱旧的这个爱，爱城。这个城如果相对于耶利哥来讲是一个小的城，相对于耶利哥来讲是一个弱的城，但是就是这个城，上帝要他的百姓学习功课。如果第一个城你要认识谁是你的元帅，那么第二个城你要认识谁是你的仇敌。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神的话语好吗？来，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面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亚伯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民众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民众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众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段神的话。来，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面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面的放在他们的家具，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面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好，最后这一段我们来一起念一下。来，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雅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雅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耶稣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众人呢？今日耶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 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直到今日。我想整个约书亚记第七章从一开始就已经把那个原因讲出来，我们到底在跟谁征战？我们的仇敌是谁？是耶利哥王吗？是爱城的王吗？是地上的那些我们看得见的以为阻挡我们的吗？好像不是，这里很清楚，他们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名字叫做亚干。换句话说，其实很多时候，到底谁是我们的仇敌呢？到底仇敌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亚干在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竟然在小小的爱城面前逃跑呢？而当罪恶被除去的时候，他们就得胜呢？我们讲到这个耶利哥城，你在历史上到今天都留在那里，可以看见一个见证，再坚固的耶利哥城，在耶和华的手中岂有难成的事呢？虽然它有外面的城墙，有里面的城墙，但是照样会倒下来，因为耶和华老早就跟亚伯拉罕讲，这节经文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虽然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萨拉那个时候有点觉得不太可信，神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一个儿子，可能吗？我们都年纪老迈了，可能吗？我们等了那么久了，但是上帝的应许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我想这个话穿越在整个历史里面回荡到今天，是多少上帝的儿女能够来见证的，在他岂有难成的事吗？我们也谈过上帝不要我们只停留在旷野，常常有时候我们觉得旷野里面好像上帝也赐下马拿来，我们的衣服也没有破，我们的鞋也没有破，我们连水电都不用付，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哇，这样也不错，反正我们得过且过，也过得不错。没有上帝的命定要我们进入迦南，他不要留，要我们留在世界里面，叫我们出来，照样他也不要我们留在旷野里面，叫我们再过一条河，一条是红海，一条是约旦河，分别有两个记号。当人出埃及出来的时候，这个叫做得救，得救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得救有一个外在的记号，一个人如果他身体许可的，应该借着敬礼把他里面的信心表达出来。这个记号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六章讲得很清楚，就是与基督同时同埋同复活。敬礼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表征，但是它实际要表达的属灵的意义，就是当人进到水里面，代表他与基督同埋，然后在水里面上来，代表他与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个还只是一个记号上，一个表征上，但是接下来上帝要他的儿女真正经历一件事情，就是过约旦河，这个叫做得胜，是在经历里面去经历什么叫做与主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否则，如果没有这一段的经历，我们只是一个头脑上的基督徒。我相信你我都有这样的体会，我自己深深有这个体会。我去92年的时候，89年的时候，刚好30年以前，我在柏林的团契里面也算蛮活跃的，也算蛮热心的。那时候那边有两所大学 ，Table Berlin、F5， 那么这两所大学有不少中国同学，我的大差不多是整个同盟会里面唯一的大陆背景，所以我一看这个，那时候大量的大陆背景的同学到德国来念书，所以呢我就很热心，刚好听到我的一个同工，他是从台湾来的，他说我们家现在查经班坐不下了，人太多了，这个我们祷告看看有没有谁感动，受感动还可以开放家庭。我就当时有点想法，我想论资排辈，我还比他们早进这个团契，现在他们开放家庭人都坐不下，得了很多掌声，我呢赶紧就站起来，我说我有感动，我也可以开放。啊，他说感谢主啊，这个陆家很属灵啊，你看这个这么忙要打工要读书还愿意开放家庭，我一听干劲更大啊，所以他礼拜五我礼拜六，礼拜六就在我住的学生宿舍，我用外面公共的场地就开始我们的，给他取个名字叫和平小组。然后呢慢慢人越来越多，因为为什么，我们不但查经，我们还提供晚餐，那个时候就发现我们的胃真的非常爱国，哇，那个这个络绎不绝啊，一听哇这里有吃的，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昨天我们预备这么多饭食，好像吸引力还曼大还吸引力还以后还有待加强啊，那30年以前哇络绎不绝啊，这最多的时候我们那个小组来了70几个人，那小小的一个地方人挤满，我在服侍吗？好像在服侍啊，别人很称赞我，感谢主啊，看这么热心这么属灵，我后来发现是叫属灵，不过属这个灵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心里面很快就埋怨，我上天那还了得，现在这个胃口越来越好，我要提供的越来越多，这受不了了。30年以前，我说我好不容易有个周末，我也要去打工啊！我这个自费留学的，我没有这个国家资助，我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办？然后呢，就埋怨我。你表面可以做，你好像也做得很殷勤，那脸色越来越不好看。真的有一次，这个他们在外面查经，我回房间拿一本书，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晓得我已经出来了，我突然听到他们讨论一件事，我们研究想讨论一下陆家大概有什么心事，为什么他的脸上没有笑容，为什么脸这么难看，很多人还在偷偷研究是不是我失恋了，其实我连女朋友都没有，还说我失恋，哇，那个时候真的心里面猛然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一方面告诉这些人说你们信耶稣吧，信耶稣真好啊，有喜乐有平安啊，结果那些福音朋友在那里讨论，你不晓得出什么事情，脸那么难看。我们可以服侍，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得胜吗？我们真的经历了什么叫做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直到有一次在同工会的时候，忽然间我发现真的是圣灵的一个工作，里面止不住的一种忧伤，就突然间大哭起来，我自己把自己都吓到，我还想哎，陆家不能这样，是多不好意思啊，这么多人怎么哭个不停啊，停都停不下来，我才真正明白到什么叫做那种圣灵的忧伤在你的里面。到最后停下来的时候，我只能跟同工们讲，我说真的，我其实不是在服侍神，那个是很深的开始知道没有得胜，没有得胜，我并没有真正经历什么叫做与他同死同埋同活。上帝要我们去经历到，不只是你受洗那一刻你有这个动作，你说我现在受洗了，我是一个基督徒了，不是，如果我们仅仅这样，我们不过是仅仅得救，还是在旷野漂流，我们还是忘记上帝的恩典，我们甚至忘记到底他为什么要救我们出埃及呢？难道就是让我们这样不冷不热不死不活就在旷野里面飘来飘去吗？断不是上帝的心意，他要我们去真正经历到在经历上的一个与主同时同活，那个大概用现在的话来讲，这个叫做真正做主门徒。要不然真的用唐崇荣牧师的话讲，我们那个只叫做糊里糊涂啊， 啊，前面那个也有一个图，不过是糊涂，不是门徒。要我们真正进迦南是要过约旦河过来，所以这两条河其实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条叫我们离开为奴之地，你单单因着信，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但是你注意过红海的时候后面有追兵吗？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法老是绝对不甘心你离开埃及。就像一个人要受洗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体会和经历，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甚至你的父母，很多的拦阻，有时候你自己都会怕起来，有时候你自己左想右想，就算了算了，我好像感觉真的好像后面在拖你后腿一样，后有追兵。但是你注意，如果你过约旦河的时候，后面倒没有什么拦阻，因为后面没有部队追你，但是前有拦阻，前面有征战，耶利哥城也好，爱城也好，基遍城也好，每一座城都是在你前面的路上。你打完这一仗，你预备下一仗。耶利哥跟爱城之间具体实际的路程只有十几公里，好像刚刚你打完耶利哥，你还来不及喘息，你面对的就是爱城。这是基督徒人生里面许多人的经历。如果你们前面一马平川，你反倒要问，真的有问题了。因为上帝的美意本是如此，他要我们在这样的征战里面，大征战大得胜，也经历上帝的大作为，为的是预备我们这个器皿能够在他永恒的国度里面真正能够为他所用。否则那个真的没有办法打仗啊，你我都知道，一个战争如果被一个士兵如果被蒙招，难道就这么轻松天天睡到这个早上九点？不可能，一定在军营里面是严格的训练，因为这样才能够真正打仗得胜。所以上帝告诉我们，是的，也许当我们进入迦南的时候有很多的征战，这是一条征战之路，但是上帝有一个目的，是叫我们为要得着真正的安息。征战绝对不只是目的，征战不过是一个过程，但是借着这个过程让我们最终看见什么是真正那个迦南地。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最后看见了原来地上的迦南还只是一个象征，原来真正的迦南是在天上，是神掌权有根有基上帝的城，是要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当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谁是仇敌呢？谁是仇敌呢？刚刚我们念的经文，其实因为整个圣经的发生绝对不是一个传说，不是一个神话，这些现在考古通通都把它挖出来，凡是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些人民地名，你就会看到为什么爱城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虽然它离耶利哥距离上十几公里，但是那个时候有两条大道，一条南北大道，下面是耶路撒冷，然后往上面到这个伯特利，再往上到四剑，这都是在当时巴勒斯坦非常重要的城市。不但如此，还有一条东西向的大道，从拉巴这个地方一直过来到海边的约帕。那么这两条一南一个南北一个东西当中交汇的地方，就是这个爱城，就是现在红点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出来是一个交通枢纽，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那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从约旦河那边过来，然后第一仗打了那个耶利哥倒下来，现在面对爱城，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爱城竟然让以色列人刚刚一场大胜突然间一场大败。刚刚我们念的败到一个程度，虽然只杀了36个人，但是他们心已经消化完了，我们不行了，我们怎么打得过他们？ 怎么会失败的呢？到底谁是仇敌呢？我想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仇敌是谁呢？他有三夫的嘴脸。第一个就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破口，原来敌人不是在外面，敌人是在里面。原来敌人不是别人，敌人常常是我们自己人，常常就是我们自己。原来罪成为一个破口，而罪不除掉，我们在大战当中没有办法得胜。所以第一副嘴脸是内中的破口，第二副呢自大轻敌，刚刚打赢了，所以他们在那里兴高采烈，甚至有点得意忘形，派了一些探子上去看看，那探子看完说小菜一碟了，他们人少不多了，这个我们也不用兴师动众，大军都上去，我们搞个几千人上去就够了。所以呢，你明显看见这种的轻敌，就是高估自己，低估敌人，骄傲自大，常常是最致命的敌人。第三副嘴脸就是心中消化，逃避后退。其实那个时候不但是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果你读一下刚刚约书亚的祷告，你就看得出来里面充满了埋怨，上帝啊，搞了半天你干嘛领我们过约旦河呢？早知这样我们留在旷野多好啊，你现在搞得这样，这个埃城弄成这样。而且呢，这种的祷告呢，你发现不但是对上帝的埋怨，而且是那种就想退回去不要打，不但这样，而且会夸大你所看到的情形。明明只死了36个人，其实大军都还没受什么损伤，耶稣亚已经说完了完了完了，接下来啊，别人一看啊，哎呀，你们这群乌合之众肯定不行的啦，到时候别人全灭了我们了。耶和华，你干嘛领我们过来呢？早知这样，我们在约旦河那边就好了。难怪上帝叫他说 shut up， 上帝在那里说你起来，你不要再这样祷告。你要注意，有时候祷告问题都是一个很属灵的动作，好像哇跟你祷告，问题是如果你的祷告根本不在神的心意里面，上帝就说你闭嘴，你不要再祷告，祷告浪费时间，你祷告我越听越烦，就是这样。仇敌常常就这三副嘴脸，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仇敌不是在外面，仇敌是在里面，我们自己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大卫身上已经看见了，大卫所向披靡，最大的敌人是谁？就是他自己。因为那一场最惨败的仗是因为他自己。我们的轻敌，我们的自大，我们的破口，我们的埋怨，常常变成我们在属灵上没有办法得胜的敌人。所以在这里谈到破口，这段圣经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上帝特别告诉约书亚说，到底什么是破口？你们当中第一叫做悖约，就是违背神的命令和神对神的承诺。如果你读前面那一章，约书亚记第六章，你已经发现上帝明明给他们讲两件事，耶利哥打下来以后，所有的东西你不能要，灭掉，你不要去沾染。第二样呢，金银你放到耶和华的库中。但是偏偏亚干就做这两样，看见那个衣服就拿，看见那个金银也偷。所以第一样叫悖约，第二样呢叫做取当灭之物。当灭之物是什么？这个亚干后来自己招供，他说我拿了示拿的外衣，我拿了示拿的一件衣服，而且是 beautiful Zeshun 很漂亮，那件衣服我拿了。什么叫做示拿的衣服呢？示拿这个词是希伯来文的发音，其实就是巴比伦。换句话说，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神的子民你不要沾染巴比伦。外衣只是一个象征，一个代表， 这些东西应该跟上帝的百姓要分别出来。但是亚干说，我起了贪心，我看那件衣服非常漂亮，虽然是巴比伦的衣服，我还是把它拿来。这个叫做，所以当这个罪发生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好像面酵一样，就是这个接下来这个词，你会受牵连，你会受连累。当我们读到这里，神说你们还犯了偷窃，也许你会说没有啊，他们那个战利品嘛，这个怎么能叫偷窃呢？这敌人的，现在敌人打败了，我拿一点到家里面去。如果属上帝的没有归给上帝，这个就叫做偷窃。我想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可以在上帝面前来审查，我们真的有照上帝的吩咐吗？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位有一个位分，叫做管家。管家的意思就是所有东西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把管家好像变成主人，这个过程其实就变成有点像偷窃的过程。本该属于上帝的，我们不给他，我们占为己用。然后呢，行诡诈，就是隐藏起来、遮掩起来、欺瞒。你看亚干就是这样，他后来自己承认了。第一，前面他都不承认，非得到上帝用一个办法让他们抽签，到最后把他抽出来。你早一点承认了，他不行，他就能掩就掩，能遮盖就遮盖，能说谎就说谎，而且把那个东西藏起来，还地上挖个坑埋到地里面去了。他自己说的，他说我在我帐篷的地底下挖到地下把它埋起来。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七章的二十一节的时候，你注意这四个动词常常是罪如何发生的。亚干说，我看见，我贪爱，我拿了，我藏。这个过程我想对我们每一位是一个何等大的提醒。罪常常从好像有了一个小小的破口，我看见我就贪爱了，我就拿了，我就藏。这是何等深的一个教训，难怪让我们想到约伯。对圣经里面约伯这样说，我与我的眼睛立约，我与我的眼睛立约。我们人是何等软弱可怜的人啊！如果离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是何等容易就软弱跌倒。难怪现在有人说这个夫妻关系啊，叫做相爱很容易，因为五官；相处不容易，因为三观。我想你懂的什么意思。常常有时候在交往的时候，哇，对方帅哥美女，对方这个靓仔啊，对方这个，然后呢？那么这个是中国人民也蛮有智慧的，一往昔红米饭南瓜汤，老婆一个小孩一帮，看今朝白米饭王八汤，小孩一个老婆一帮，与时俱进，还叫与时俱进。我想其实这些你在报纸报章杂志看到，你在你的生活周围，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在你的老同学老同事老邻居里面常常听见。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叫做罪啊！当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常常有时候从一个眼神、一点开始，就被撒旦找到那个破口。我们还自己不觉得，然后接下来就越来越陷越深，越陷越深。所以这里第二样告诉我们，我们千万不能高估自己的能力，我们也不要高估对手的实力。很多人都说不会的，我就正人君子啊，别人都会的，我就不会。好像当年彼得一样，彼得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倒下去，我绝对不会。结果就是这个讲大话的跌得最惨，三次鸡叫以前三次否认他的罪。我想再一次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 而且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个提醒，常常在大胜之后非常危险，大胜之后非常危险。刚刚那个打耶利哥好像以色列人觉得太轻松了，你看我们兵不血刃，这么大的耶利哥都倒下去，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其实圣经里面还有一位在旧约时代，他叫做以利亚，刚刚在加密山上杀败了一共850个假先知，然后呢打完胜仗，列王记上十八章，你再看列王记上十九章，马上就逃到别示巴，逃到那个山洞里。一个耶洗别的小小的一句话就吓得他从北逃到南，我完了，我死了，不起来了，躲在山洞里面。所以常常得胜之后有非常非常大的危险。这个是报纸的报道，有两个哲学博士，就是 PhD， 南京报道，在江苏南京。那么婚姻破裂的原因是因为妻子不同意他的学术观点，这蛮有意思。他们为什么观点吵？为那个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我想黑格尔现在很多人根本搞不清什么黑格尔，什么黑莫尔，根本搞不清楚。为了这个，而且也绝对理念，其实这个到底绝对不绝对也不知道，就为这个绝对理念竟然吵到谁也不肯让步。然后呢他就一直离婚协议寄给妻子，理由是他爱哲学胜过一切，我爱我妻，我更爱哲学，我不能跟一个学术观点和我不一样的人生活。他妻子也是当天就签字。所以 PhD 你们知道就是 permanent head damage， 就是脑壳永久损坏，永久损坏，这两个脑子都坏。其实今天常常是这样的，婚姻里面也是一点小事情就不行，非得要争一个绝对，争一个，而忘记了其实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是何等败坏的人，都是看自己非常不得了，看对方，看配偶，甚至都是觉得都是他的错，都是他的问题。那么这里最后告诉我们第三样的仇敌，常常容易埋怨退缩，稍微遭遇一点挫折就不行，心中消化如水。你说这些百姓，他们那个时候百万大军啊，结果就死了36个人，就派了两三千上去打败了。那你打败了，你好好总结一下嘛，你就这个不行啊，完了，我们消化如水，我们已经不想打，随便埋怨上帝，推诿自己的责任。我想我们基督徒太能够理解，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就跟约书亚那个时候祷告差不太多。上帝啊，怎么搞的都是你，当初如果 不这样就好了，我当初如果现在你看弄的事情一团糟，好像都是上帝的错。忘记主的恩典，向往回到过去。约书亚说我还不如在约旦河 那头比较好，干嘛要过来，结果过来现在那么辛苦，然后这个爱城这么危险，担心前面的危险已经到了一个夸大实际情况的地步。你看他的祷告，他说不行了，我们这样下去，这个迦南人一看我们这么好欺负的话，肯定几下就来灭我们。明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明明打下耶利哥已经让整个迦南地闻风丧胆，结果现在小小的爱城受一点小小的挫折，就通通上帝都是你的问题。现在完了，现在这个你好像已经不见了。这个比较聪明一点，这个丈夫他跟妻子下棋，那么下棋本来胜局在望，结果妻子有理由，他说那个马可以走田，因为是千里马，那个兵也可以倒走，是特种兵，那么象也可以飞，是飞象，而且他也炮，他也不用割棋，他说叫高射炮，而且车可以拐弯，他说因为车子当然哪有车不能拐弯，他说我都忍了，他最后用我的士干掉我的将，他说这叫潜伏多年的卧底，现在发挥作用啊，结果他赢了，一整天有说有笑，愉快的去拖地洗衣做饭，
还给我斟一杯红酒。深夜我看到他梦中甜蜜的微笑，我悟出一个道理：第一，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和万事兴，和谐共赢，控制情绪非常重要，良好沟通是幸福的基石，规矩是使得人是活的，和老婆讲道理的男人智商严重有问题。当然这个100分啊100分，不过我想其实这里真的是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不要太过随便埋怨，常常在婚姻里面也会这样，你说一点小小的问题，哇，两个人非争到好像刚刚那个两个真的 PhD 的这个头脑有问题啊，然后就婚姻毁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时会有点挫折，会有点不愉快，会有一点这个小的拦阻，我们不要把事情夸大到好像非是你死我活，非是这个黑白分明，要学习靠主的恩典。我们常常想到主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是他带我们过红海，又是他领我们进入迦南美地，他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里面有何等美好的旨意。所以我想在这里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我们怎么来得胜这个仇敌。刚刚讲仇敌三副嘴脸，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三副嘴脸非常可怕。第一个就是常常罪在我们里面的发动成为我们的破口，第二样呢就是我们的骄傲自大，第三样呢就是我们常常的埋怨后退。所以第一就是停止不蒙悦纳的祷告。你看上帝就对约书亚说，你起来，你干嘛还要再匍匐在地，你不需要再做这样的祷告。神是非常干脆要我们停止这样不蒙悦纳的祷告，我们不能够再埋怨后退。第二呢，要我们人人自洁，预备明天。上帝知不知道是亚干犯罪？知道，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这个叫做牵连。换句话说，亚干只是一个代表，说不定还有很多人也跟他一样的想法。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自洁，就是在上帝面前自我省察，在上帝面前求他的宝血来赦免我们。我们是何等容易就成为亚干一样的人。我们里面有贪心吗？也会有。我们有嫉妒吗？我们会有。我们有羡慕、嫉妒、仇恨，我们都会有。所以那里说，人人都当自洁，预备前面的日子，预备前面的日子，然后干净彻底的将罪完全除去。这里断不是上帝的残忍。当你看到好像哇，把那些东西都烧掉啊，然后把石头堆在上面啊，不是，其实上帝要告诉我们，因为罪太可怕了，如果你不是连根把它铲除的话，它还会死灰复燃，千里之堤溃于一穴。不能小看那个小小的蚂蚁啊，它竟然能够让大地啊，最近印度一个大地就这样搞了46年建成，结果呢就一下就毁掉。然后那个他们水利部长还蛮有道理，他就是被那些小昆虫啊，这也不能怪我们，那小昆虫上面咬了很多这个。我想其实常常罪如果不除去的话，一个小小的失误，好像也是印度啊，最近那个我们昨天还在庆祝那个千里共婵娟啊，那月亮，结果呢印度有一只飞船快要到月亮，已经只剩2.1公里。2.1公里什么概念？就是，现在我师母每天要跑5公里，就不够他跑2个来回，快要到了，半途而废，结果这个爆炸了。我想，其实常常好像真的到最后，结果功亏一篑。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要把罪完全的除掉，要不然你不知道它危害有多大。雅各谷啊，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叫雅各谷，就是连累的意思。我们需要走出雅各谷，让我们无论在婚姻里面，无论在职场里面，无论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无论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我们求上帝赦免我们，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好让我们走出雅各谷，不至于受到那个牵连，不至于受到那个连累，让我们认定真正的元帅，也让我们认出真正的仇敌，不是那个爱城的王啊，也不是那个耶利哥的王啊，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因为成败在上帝手中。但是最可怕的仇敌常常就是我们自己，如果不把我们里面的罪对付干净，如果不把我们这个器皿预备好，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在迦南地来得地为业。所以这段圣经非常感恩，当你继续念下去，当最后约书亚悔改了，罪除掉了，百姓自洁了，结果怎么样？爱城大洁。这个打爱城是非常有意思，这跟中国历史上的那个打荆州是非常相像的哈。这个荆州我们都知道，这三国里面一场非常重要关键的战役，结果那场战役一败呢，这个关云长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结果呢整个三国的局势就扭转改变。如果当时荆州不失，那么绝对不需要后来诸葛亮青出祁山，也不需要他这样残精绝艺，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成功，中国的历史会改写。就是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那么整个历史常常非常相似。以色列人这一次打爱城的战术用的是上帝告诉他们，当然了，这个是比这个中国的打那个荆州要更早，对吧？你会看到整个战术运用是非常一样的，把伏兵埋伏在后面，然后中间再有拦截的部队，然后呢前面降攻，最后呢假装逃跑，那么整个城倾巢而出的话呢，就后面上去呢就占那个城，然后呢火烧连营，最后呢就两面夹攻。这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模一样发生打荆州，当然了荆州是在很后面，这个这件事情发生很后面才有中国这个荆州之战。我不晓得当时这个如果关云长关公早一点信主，真的是早一点看到，大概也不至于败得那么惨。我想感谢神，愿上帝帮助我们得胜是肯定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跟着这位元帅，我们从得胜走向得胜。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看清谁是真正的仇敌，好让我们属灵上有所防备，能够靠他的恩典，能够成为真正的得胜者。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发生在历史里面的这些事件，你要让我们看见，主啊，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何等的旨意。每一次这一场的战役，为的都是让我们脱去旧的，穿上新的，好叫我们预备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成为精兵，能够真正与神一同做的为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树立必胜的信心，求主也帮助我们绝对不低估仇敌撒旦的攻击，更让我们看见我们多么需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多么需要把里面一切不属上帝的东西完全的都除得干干净净，好让我们真正能够打那个得胜的仗。愿主帮助我们做基督真正的门徒，好叫你的心得喜悦。垂听我们众人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